你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，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，以及该怎么说，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把说话呀当做人生的一个痛点。我不会说话，不知该怎么说话，不知该怎么面对一些人。那么《增广贤文》里呢，关于说话有两句高度体现人生智慧的总结。一句呢是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另外一句更经典，叫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他头一句啊说的是呢，咱很多时候啊，这一些飞来横祸你都没想到的，就是因为你说话不当。这点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都有体会，就经常一句话说错了，给自己引来很多麻烦。那么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为什么祸从口出，是因为你说错了话。那说错了什么样话呢？就什么样话叫说错了呢？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你把话说到十分，说多了，你肯定就容易说错。那么什么叫把话说多了呢？三种类型。第一种，别轻易劝人，你总给人出主意，早晚你要出问题。第二个呢是，别人的秘密啊，你能不听就不听，自个儿的秘密也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第三个呢是，无论交情深浅，你这话都不能说的太深，说的太深，早晚有一天这话就像个双刃剑一样，反过来把你割伤了。咱们一给大伙说说这什么意思，这个增广贤文里的大智慧体现在什么层面。咱首先说第一个，别轻易给人出主意劝别人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你呀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高度信任。一旦你所谓站的立场，你处在的位置，你的身份，容易给对方信息成什么？你为什么给我出主意啊？你为什么劝我这事啊？你是不是有别的用心呢？所以一下子容易使对方怀疑你，反而使你陷入不利的境界。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我记着以前我们小学时候有过课本里有一段文字，是韩非子里一段文字，叫质子疑邻。就是呢认为自己孩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居。什么故事呢？原文我都能背。宋有妇人天宇强坏，其子曰不住江空有道，其邻人之父亦云木尔果大王其才，其家甚至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什么故事呢？说宋国呀有个有钱人，这下大雨啊把他家墙啊给弄坏了，塌了一块。这时候他儿子就说，爹呀得赶紧把这墙补上，要不然晚上这小偷就顺着墙进来了，容易偷咱东西。结果他邻居有个老头也这么说，说你赶紧吧，你再不补上就晚上小偷就来了。结果呢这个妇人呢有拖延症，就是听了这话呢点头，但也没干这事儿。结果当天晚上果然小偷来了，把他家偷走很多值钱的东西。可是这个妇人怎么想的呢？认为自己儿子真聪明，你有远见，想到这儿了。他却怀疑邻居的老头，说他怎么给我出这主意呢？是不是他想告诉我一声，然后他晚上来偷东西，我就不怀疑他了。他怀疑是邻居的老头，是那小偷。你看看，就是他这邻居这老头怎么这也亲不过他儿子，作为个外人给出主意，人就怀疑你想干嘛，你跟我非亲非故的啊，你要干啥？所以咱说立威修复众，言轻莫劝人。你的位置立场身份不合适，你给人出主意人家不信你。所以这话就属于你应该就说三分话。你看人这个墙坏了，哎呀这坏了最好早点修，你就别说小偷要来不来，这就说多了，你给人烂出这主意不好。所以第一个，别轻易劝人，别轻易给人出主意。第二个呢，无论交情深浅，话不能说太深。咱们过去有个忌讳呢，叫交浅言深，就咱俩交情挺浅，可是话唠得挺深，这不对。其实有时候就交情深，你也得琢磨琢磨，涉及自己安危的大事儿要谨慎。当年这个南宋，宋宁宗时期呢，立太子为赵弘，这个赵弘当太子。当时朝政的把持在宰相史密远手里，史密远跟杨皇后内外勾结，很多事就他俩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宋宁宗啊身体也不好，史密远就琢磨，他立着太子赵弘跟自己是不是一条心呢？他决定用监控方式。这个赵弘很喜欢弹琴， 沈明远就找了一个会弹琴的漂亮姑娘来伺候他。哎呦，喜欢的不得了，俩人如胶似漆。其实这个姑娘是个间谍，替着沈明远卧底呢。结果呢，赵红呢跟着姑娘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说你看我这小本没有，我天天都记着沈明远干了什么坏事了。你这个宰相真不是东西，你等哪天我几乎把他弄死。结果这姑娘一五一十的把这个都说了。沈明远一看，这还了得，这将来你上来我不完了吗？发动宫廷政变，就把太子赵弘给废了，重新立个皇帝，这就后来的宋理宗。宋理宗上台之后呢，沈明远挟持宋理宗呢，最后下个令把这赵弘给弄死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交情无论深浅，涉及你的重大事情事，别轻易跟人说，这就属于说多了，只说三分话，你说到十分，把自己底儿都交了，最后命都没了。这我们说的第二个，交情无论深浅，千万别把这话不该说的都跟人说。再有一个，最后一个很重要，自己的秘密别轻易跟别人说，也别听别人的秘密。你看我举个例子，那个有个作家，是这个华人作家叫刘墉，名气挺大，可不是刘罗锅啊，咱们很多朋友都看过刘墉写的书。他有一本书啊，他写了这么几个事儿，很有意思。说这个小英啊，是公司的一个白领，他呢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赶上他过生日这天呢，那有妇之夫说，说我能来陪你吃饭。他在家把菜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下班这个时候在公司里给这男的打电话，叫这男的说，不行，我今晚出不来，我不能陪你。哎呦，小英这个难过呀，这是过生日，我最爱的人也不能陪我，就哭了。这时候他一个同事唐小姐看着了，就过来问他，这下班了你不回怎么还哭了呢？这小英说，这时候他有这个心里有这准，赶紧把眼泪擦擦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心里头有点事难受，哎，这么晚你怎么不回家呢？结果这唐小姐看他一眼也唉声叹气，回家干啥呀，我也是一个人，家里头冷冰冰的，没办法，谁让我也跟别人一块分享感情呢？小人一听，同病相怜呢，这跟我一样也是第三者呀，这是，这下可找到知音了。这都没事，走，咱俩吃饭去吧。俩人就一块吃饭去。吃饭这过程越聊越近乎，越聊越近乎。这唐小姐就说自己情况啊，我这也是啊，怎么着，人家有家呀，我不行，我一人孤单。结果这小人一五一十的，竹筒倒豆子，把自己心里这心事全说了。回到家之后挺松快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轻松？觉得这秘密有人分享了，不用自己一人担着了。你记住，天底下最难保守秘密的是女人，她说出去她老痛快了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公司传开了，说这小英是第三者。这谁说的？她有个好朋友，跟她关系相当好，说咱俩好了六七年了，这事居然我不知道，你当了第三者了。她谁跟你说的？那唐小姐说的啊，他怎么能说这个呢？他你为什么跟他说？那他也跟我一样，他也是第三者，我俩同命相连才聊一块，谁说的？人家唐小姐今天刚结婚，人怎么是第三者？人有家啊？这小英当时就不能接受了，就找这唐小姐去了，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骗我呢？这唐小姐乐了，我要不编个假故事骗你，你能跟我说真故事吗？再说我那天不也想把我情况说惨点，你当时心里就平衡了吗？能高兴点吗？你看他还一嘴理了，把这小英给气的。你看不看着？你自个儿的秘密不要轻易跟人家说，你说完之后你会特别被动。当然为什么说不光不能说秘密，你也不要听秘密。你以为唐小姐得好了吗？没有，她听了人家的秘密，这个小英就把她当作知己朋友了。而且人都有这心理，你知道我的秘密了，就跟投名状似的，你也得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心里就不踏实，你不告诉我你的秘密，那我可能就恨上你，我可能就整你。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比比皆是啊，就说你一个朋友知道你秘密了，你心里会很不舒服，最好是他也告诉你一个他的秘密，双方互相攥住把柄了，都平衡了。你要攥不住他把柄，你就会对他怀有戒心，哪天你这秘密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你马上怀疑是他说出来，向他兴师问罪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不仅自个儿秘密不能跟人说，别人秘密你躲远远你别听，听到你耳朵里那都是病，早晚那都是事儿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在世啊，这说话呀 刚才我说这几点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头一个，别轻易劝别人给人出主意。第二个，交情无论深浅，话别说得太深，尤其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。第三个，你的秘密别轻易跟别人说，别人秘密你可千万也别听。有的人就好奇，别人秘密就愿意打听，结果你知道的和不知道大不一样。你一知道别人秘密，别人就容易把你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在我们每个人经历当中，可能都有类似的事情。你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你知道了别人一个隐私，回过头你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你总觉得那个人怀疑你什么，而且你一见他，你心里头也跟那种纯正的朋友感觉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《增广贤文》里这两句话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见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不管跟谁说话，留有余地，说三分。你说了三分话，你就能保住你七分的平安。如果你说了七分话，你可能呢平安就剩下三分。你把话说太满了，那危险就跟你十分的接近了。